所以这个叫名为志向。这个志向它也不是稳定的，它是对照而成的，对佛经上也是，经论上也是有不种种的定义。比如说假设我们认算是志向，那什么算共相呢？那是动物，动物是跟人说是共相。假设说动物我们算是志向，那个所有的这个生物又是共相了，因为生物里面有自物动物啊。假设生物算志向，那上面呢，那就是说包括的这个矿物啊，一切的其他的所有的物体啊，植物，那都是共相的，是吧？那么刚刚讲人是志向，那假如我们人算共相，那往下再讲呢，啊，或者男人、女人呐、啊，大人、小人，老人呐、啊，这个就是又是志向了，啊，假如我们这个男人算共相，啊，这个男人里边啊有种形形色色的各种职业的各种身份的，又是志向，啊，加上出家人我们算共相，那出家人里边有比丘啊、比丘尼啊，有有沙弥、沙弥尼啊，那就是志向，啊，那这是比丘算共相，那比丘里边有很多种啊，啊，就是有持戒的，有念经的，啊，有打坐的，种种又是那个志向，是这个志向共相并不稳定的。那么现在什么叫志向呢？在这个宗的里边说，就是前面那个有法，那个宗的组成有法跟法，前面那个有法叫志向，因为这个居福自体不共他故，它是只是代表它本身利益，它没有延伸到它本身这个名词之外去。这是前诸法自相闷，这个自相它限定于是有法。那个闷是什么意思呢？啊，就是立地正智，立者的智慧，地者的智慧，第三者正义者的智慧，这个叫闷。啊，因为这三种智慧人所了解的，才能通达到这个宗的意义是正确的呀，是不正确的。但是又能照显法智相故，它有立地正这三者的智慧可以通啊，来清楚了解显现到这个法智相。法我们刚刚讲了，法是这下边那个后尘啊，我们叫后尘也可以，叫能别也可以啊，叫差别也可以，就是那个后尘。由这个我们可以显然看到了，前面那个有法虽然是叫志向，但是它是不动的，我们它是没有什么对错的，生就是生，是正确的，是由过失的中，在这个法的志向上，就是法它也有志向啊。比如说生是无常，无常就是这个法的志向啊。假设你另外把这无常伸延到别的，它有差别性了啊。现在只限一个生的无常啊。假设你说舍的无常啊，舍性相位住出其他种种的那个无常。那就说这个法是不是居夫自体不共他故，它是和其他的有法呀可以发生关系的，不过在这个宗上它只限于前面那个有法。这样成立一个宗啊，立法有法结成一个宗，做什么意思？干什么呢？就你生他顺治，就是用意希望啊，对方能够正确的啊，就是顺遂到利者那个所的智，利者的智慧啊，来产生的一种另外一种解释。那现在呢，不是这样子了。 这金标中义，现在所看的这个声势唱，或者说声非所稳，那这个中呢啊，他自节反正不但不能生顺治，而且达到一个正相反的啊，一个错误的道路上去了。这意志即生，错误的啊，说这个生非说稳，这样错误的观念，那这个中当是错误的。那就是意志即生正解，正确这个生是可稳的呀，就没有办法了解这么一个道理了。他用一个最浅显的例子来说了啊，吾又召节说理中义，你说生非说稳，这个中没有办法达到他中的这个目的，所以这个叫限量相违，这个就是把这个竹筏志向，竹筏啊很多了，用声声说他的志向就是可稳的啊，现在说不可稳，那就是把竹筏志向啊派遣出去了，是错误的。我们看明人朝文，入室多言等者冠下三顾啊，就是指的这个啊中的九过啊，有这个前竹筏志向问他不容成顾啊，留果顾这三种，列前九过之言，就是把前面九过过失啊都把它综合的标编出来了。明多言故，何故违比县令等我，为什么由这个县令相违一直到至于相违这五种过失呢啊，它是中的过失，为什么？因为依此五种事前竹筏志向问故，志向问者有两种意思，出于啊，就是中之有法名为志向，这是大叔所定的义啊。这立敌正治，名之为门啊，通通的这些都是来解释立这个五种啊中的过失所产生，过失所产生的理由啊，绕五相为，他分别再加以解释，这县令相违、兵粮相违，一直到至于相这五种过失，所以产生这个可以综合起来说是前竹筏志向问的理由。头一个啊，县令相违，他举的例子是生非所稳这么个例子。生是竹筏的志向，生就是生，他没说其生志向为尔人所稳，生谈到生的志向，它的作用啊，它的能别就是被耳朵所听到的，能尔人就是名之为门，不管你是利者、敌者、正义者，他都是用他的耳朵来听声音的产生。今夜呢，生非所闻，举了这么一个例子啊，不前甚至是这样，不把生的所闻志向啊表示出来了啊，但以前能闻之门，因为生非所闻，生还是生啊，并不是把生不要了，把生派遣出来了。生没有问题，生还是在那里，这个可以存在的。问题除了这个非说文上啊，说但以前能闻之门，因为你听到生就是要听到的，现在说了一个中枢听不到啊，生是听不到的，那这样就是这个非说文是有过失的，生本身没有过失。那说预期但以前能闻之门啊，故为县令已称中国，是由此来的。下面那个比量相违呢，962页，比量相违他举的例子是平等视察，比如说为平等法 是竹筏的志向，拼是没有问题的，他是拼就是拼，是他那个本身表示出来。七拼志向为鼻梁所指啊，因为过去没有拼，用泥土做成了，将来毁坏了，我们都晓得它是一个鼻梁啊，是无常的。其鼻梁心为之门，怎么晓得这个生是无常的啊？当然还是由我们这个立地正他的智慧，他的心理啊所考量出来的。现在举的例子是平等是常啊，不前平等之相，平等是常个平，这个中里没有问题的啊，就是不把他说他有过失，把他派遣出来。所有过失呢是但前鼻梁之门，说他是这个常是平是常的啊，问题是这个平是常还是无常，说是常是过失在这个常上，不在平上啊，是故鼻梁称中国人。第三个是支教相违，支教相违他立的例子是这个圣论师立的这个声微唱这么一个例子。为圣是诸法之相啊，其生之相为自教之所欠啊，不管你是佛教啊，你是圣律学派啊，这个圣的定义都是相同的，解释都是一样的。这能权之教名字为本，解释生的本身是没问题，但是谈到生的这个性质还是常住的呀，还是无常的呀，那就是不同了。但是在圣律学派，这个生是无常的啊，但是再说圣论立啊，这个生未常这一个中呢啊，但前能权之名，能权就是能够解释圣的啊，这个所变生起啊，不前所前之人不是啊，来派遣出这个圣，圣是没问题的，问题出来这个常住圣啊，生是不是常住上的问题，说故为自教，违背了圣论师他自己承认生是无常的，是无常的说，所以这个也成中的一个过失。下面第四种是世间相违啊，为说怀兔是法自相啊，其怀兔相是须通知啊，都是四边穿梭，都是啊，月亮里边有兔子的。是能知之心，命之为门。今言怀兔飞月啊，这是没有把它翻译那个中国式的语言了啊，翻译中国式的语言就是啊，月里飞兔，月亮里边没有兔啊，不遣怀兔志向。他是把怀兔变成一个有法的，这是他根据的这个，其实个中国话呢是应该是把这个月亮放在这个有法上，他就是根据印度那个文字在这个形式上的一个认定，这样讲法，所以这个怀兔它是没有问题的。这但前弄是什么问题，是这个怀兔是在草里啊，是在山区啊，还是月亮里边啊？是说月亮里没有兔子，那个飞月就是有问题，就是这种解释。这个不是这个靠我们这个文这个众的解释，他这个解释靠这个世序通志一般认定的传说的写法解释。这下边又另外一个解释，又解但凡世序共说传名啊，这个怀头飞叶这些的啊，好像两种解释是一样的啊。今言飞月啊，但前世序言这个教之门啊，因为我们讲的是世间相违了啊，是故为自教， 已成中国，也是成了一个主。我们这里谈的是世间相为啊，他把这个世间相为，他把这添加了但前世序言教之门啊，这是一般世序生的认可，故为至教，已成中国啊。这个应该是后边这个加上去的，有没有必要？应该是就是讲这个世间相为的，因为这前面这个讲这个中的九国排列的时候，有的这个世间相为不一定有自教相为，因为世间相为是不稳定的，可能有可能没有。第五种是自于相为啊，自于相为，他的举的例子啊，说是我母是师女这么一个例子啊。入言我母是法之相，其母之体微而入无所啊，入是就是这样说了也可以，就因为讲母亲啊。一定是他当子女的所承认所说的啊，因为说我母嘛，我讲我母，当然就是为而入说或者入而所说都可以。愿之为母啊，能说之教，名之为门。母子所以成立起来啊，都是由啊伦理道德啊这个。人生哲学啊所成立的这个讲。那今天师女呢，母亲是没问题的，因为凡是有子女的都有母亲。现在所讨论的是这个师女的问题啊，师女可不可以当母亲，所以但前师女与所前之门的意思。963页，故前五国事前诸法之成门故，在下边这个理字我们现在看就是没问题了啊。这个不过那个时候可能这个理字算一个神字了啊，它这个牛爱品反切就是旷野，就是要怎么做啊，就是那个961页理生他顺治这个理字。963页大书，大书对志向的解释前面是一种，现在又有第二种解释啊，上次我没谈过啊，这是大书对志向有两种解释，前面是志向根本分别解释，现在936呢，他把志向根本呢就算一个概念来解释啊，这又即志向，名之为门啊，门跟志向是一体的，以能通生，因为不管你是志向，你是门，它都是能够升起啊第一正的智慧的。凡立忠义，能生他智，可名之为门。前无立忠，不令志向正生第一正。真自解故，命前诸法之相门故。因为这个志向是指的这个后面那个法的志向的，那个法的志向也是不能够令这个地震啊智慧的来产生啊。闷呢也是如此，闷本来是应该产生的。但是在这里无有无中中啊，也不能产生，所以他把它综合在一起。让我想，明能超文，此第二义是温轨法师的说了啊。 词意义云，它下边这一段里边大体上算是这个庄严书上的文字，所以我们可以把它加个引号，就是词意义云啊，加个上引号，一到下面，于是总过类似刻字是下引号啊，在庄严书卷二里边有这样的一段文字，里面只有一两个字不同了，大体上都是一样的。生是诸法自相啊，七生自相，为而说文，通生而死，即说文义，这个名字为门。啊，今焉生非说文者啊，不是生之自相，生还是生啊，但为啊，或者但前，但为说文之门啊。故为限量，称中过也。于是中过，类此可知。到这里是个下引号。这个应该是很容易了解的了，没问题的。下边宣应法师的解释，这宣应是云：生非所问，是法之相啊，非是啊，亦许差别中故啊。他把他科大的解释，他把这个志向不是限于这个先诸法之相门这两那个比较解释，他把他后面那个思想为啊，跟那个志向跟差别啊，他配合的来解释了，说生非说这个种啊是法之相，因为这个冲生啊说文都可以直接了解到百七十页，是九百七十页啊？多少页？对，九百七十页大书文。或持缺无能力，已非所境之众，他为解故；或犹豫中，他为解故。虽其所应，久过中色，准应当止。我们继续讨论中之的过失，到现在是最后的一段，这最后就是除了讲新因命的陈那普师的无过，陈那天竺菩萨的四过之后，再综合的解释，到最后他又把古因命杂记论对于这个中的定义，就是应一所应成，自所许故啊，玄师以他令他了解这个。他古因命给这个众啊一个界限，这个界限可以伸张到这五种过失，这五种过失的情况啊所产生的呢，就是或是缺无能力，这个缺无能力当然是假设不牵涉到因欲，就是本身就是这个能别不成啊，或者所别不成啊，这样的假设牵涉到因欲啊，在整个中因欲说起来，中是所力，因欲是能力，那缺少能力就缺少因欲，当然是有过失的种。另外这个亦非所境之中啊，就是前面四字觉菩萨所界定那个中的定义的第二个，一定要自许啊，不能说是他许的，假设他许对方也承认，那就非所境之中，那立地都没有争论的必要了，这个中是不需要的， 啊，也是一个成立没有结果的。另外呢，他为解雇，啊，他为解雇就是前面是指你要宣示于他，啊，宣示于他要令对方了解，你这个中对方不了解的，啊，或者你根本就没有宣示，就没有用原文字说出来。你们用原文都说出来，敌方当然更不了解了，所以这也是中的一个过失。或犹豫中，啊，犹豫中就是说的不清楚啊，或者自己不决定，或者自己否定自己的，啊，这些，或者自言自语的这样啊，犹豫不决的这些不能够决定的一个命题，当然这种中也是有过失的。他为解雇，这个他为解雇，他为解雇是上面那一句话或者两句话的一个结论。那前面那个他为解雇是说这个此却无能力啊，亦非所境之中。有这两种情况之下，他为解雇。那第二种情况呢，或犹豫中，也是他为解雇，是这种古因明所产生的这种情况的过失。劫持久过，命势力中，啊，这是把中的九过、前五过、中间三过、后边一过都加以综合的归纳的来加以解释他们的错误。不容承顾啊，容就是容许、许可。啊，我们不是讲中容就是存在的意思，就是不容存在它的成立。因为我们前面讲这个中的成立时候是继承有法，继承能别，现在啊能别有过失啊，这能别不继承，有法有过失，这所不继承，两个都有过失，拒不继承，那就显然很明显的违背了成前面成立中那个条件。容未可有，就是允许这个中是没有过失的。前中后前中前程后程，这中义了，终于无过失的时候，那这个种种啊就可以成立起来了。现在一计不成，这个一就是指这个中义了啊，这个中义既然啊能别不管所别都不能够成立，有过失啊，那更需成立，那谈不到种种了，那就是讨论到只是这个中义的继承不继承了，所以把这个论点转移了，说故所立中不容这样的一个种啊，不容许它成立的。故事理中内啊，谈到第六七八这三个过失。第九个过失啊，相互继承，相互继承是不需要的，而所以说没有结果啊，这个过失啊也是没有用的。他啊，古为国律对敌深重，本来是要立敌对证的啊，是这个顺之为他的，那现在呢，反顺他意，不但不为他，而是立敌都允许的，都说的。所以这个说理之中啊是没有讨论的必要啊，所以说无果优势相符也把它列为一个过失啊，这几一名称。这九种过失归纳成这三种性质啊，皆是九果，整个说起来叫四理中。明灯超的文字，故事中内次理三过啊，就是能必不继承，所必不继承，拒不继承，这三过。何故别二中义不继承？别二就是指的这个单独这两个能必不继承，所必不继承，这两个是别二。中义呢又有能必不继承，又有所必不继承，就是中义啊。所以何故别二中义不继承呢啊？称中过者整个说起来就是不容承顾啊，言不容者 有命道超给他两种解释。头一种解释，一云负重得力，建立起一个重来，要拦法有法成，拦是收拦了，就是把它收集起来，要收集个法啊，收集个有法啊，就是把它两个能够都集成啊。现在呢，你所拦的、所收拦的这个法或者个有法啊，立地不容啊，因为它不集成啊，都不认可的，不能容许的。啊，是终于无所依据啊！所揽的这个法有法都不认可，那这个宗呢？但是也就是没有根据宗义而成立的，算有过失。故此三种失其宗过，这是言不容成故的第一种解释。第二种解释呢？二因。宗性之法为他顺己啊，这是一个宗的性质，所以上之不成啊，所以啊，就是这个能别不及成，但那个所别不及成啊，所不及成啊等，能以何容成立啊？能别所别啊，就是宗的。中医两个都不集成，那合在一起来啊，能以就是整个的种种了，怎么能够成立？一部分有过失，整个还是含着有过失。965页，故三不成以中国呀，这是个结论。中的九过第三种，六果故，果为果立者等者，何故相符？为什么相符继承算是中过呢？是中过者，因为他没有结果，这符立中者，未出旧义，知其信解啊，这是立中的一个目的。生所闻义啊，有时皆知对中冲身，此无国力，故中相符以成其国。大家有时只要稍微有一点知识，有点常识的，都知道生是所闻的，你利他啊，就是对中冲符的来说，他没有用啊，没有任何利益，没有这个结果啊，没有结论的。故中相符也算一个过失。这个第九种啊，相符继承是啊没有国力的。那前面八种是不是有国力？是不是有结果呀？那前面八种也没有结果呀啊，所以那个前面整个九种说呢，都是啊立无果故。但是他为了分别跟前面个别有个别的过失，所以以个别的过失来说出啊，把这个九种都有六无国故呢，只放在第九种上。下边是这个意思：理是千种皆无国力啊，这按道理说，前面都是有过失的种，有过失的种都没有结果的，这是。应该皆无国力，又不能生真宗自故啊，所以他不能产生这个立地的、这个地正的这个智慧。现在呢，今此一显，别得种名啊。现在我们只是把第九种相符继承显现出来，算是这个立无果故。有九种都有立无果故啊。为什么单单把它立无果故呢？是说别得种名，别是第九种过失的种，总是的九过，这九过都 无果力。现在是这种情况，或千有别非，因为前面那个八种 法，每一个宗每一个宗它有独立的过失啊，因为那个强调比较清楚啊，就是县令县尉一直到去不继承啊啊，它都有个别的过失，强调的个别的过失更明显了啊，就是虽别里程，随着他们自己那个过失给他们一种过失的名称啊，此无一过，现在相互继承没有其他过失啊，相互继承你也不能说县令相违，也不能说比量相违，也不能说弄别所谓不继承，他都没有这种过失啊，说此无一过，故得同等，那只有给他这个九种过失都有的名字啊，这是流果过安在第九种上，好像我们佛教那个名词行运啊舍呀法处啊，这些名字啊它都涵盖着很多个别的啊，这下边你说这个行运，那什么不是行运呢啊，那出版你这个如不动，如不动也是行运啊，那个舍啊，天地万物那包括了很多了，但是只要给他一个总命法处法界这种种种名称啊，也是如此，所以能够有别名的就给他别名啊，假设需要归纳解释的就再给他一个总命。又解千众虽不能生真智啊，虽利则言呢啊，但是不能生真智有没有结果呢？有结果啊，那前面那八个都有结果的，不过那个结果是坏的结果，不是好的结果，就是虽利焉则邪智一生，邪智也是算一种果呀啊，不过这是一种坏果而已，说不能说这个前面那八个说流果故啊，这是从坏的方面来说的，说故千故于千八不厌无果，不能说是没有果啊，这是第二种解释。今后说的呢，说这个第九种呢啊，既通先见啊，令悟自性，他像前面那个流果故的解释啊，他是没有任何这个第一者正者都没有任何的智慧可以可言的，所以说啊无果言啊，所以这九种种有三种过失啊，故今总结整个说起来叫做四力种。这个讲这个宗的过失啊，这个因明是他就是把前面宗的过宗的条件啊差别性过能不成所谓不知成啊，这是立宗的条件，下边讲的宗的就的过失，这是因明入正理论是讲的如此，但是大叔呢当时解释入论的，他结束论之后他再把这个科大的解释中啊，因为前面有立个正确的中过失的中，他现在又把正确的中过失的中啊，把它综合的再把它申言出来，再加把科大解释，所以这个一名大叔实在是不错的，你看他现在有这个是入正理论上是没有的啊，只有那个大书上有这样的把它从其他的论点里边再把它增加的一个解释。965页，大书然杂记论第十六云，立宗者为一所应成，自所许欲玄是一他，令彼结了啊，这是他立宗的一个，这是立宗的所以说他这个条件啊，他的内容 都把它讲得很清楚。这四句话就是一说应承，只说徐意，悬之于他，令彼了解。这是立宗的很完整的一个叙述，是吧？这个四句话他来简编五种的过失啊，五种过失后边有做的。他这是杂记论上说的，这应该是杂记论说，应该也是纪论所说的啊。不过杂记论后边他有解释啊，就是四只脚说绕不言，一说应承，自终已成，而说是他应命立宗。下边很多了，就是从反面，假使不是像杂剧人说的一说应承有什么毛病，不说只说徐意有什么缺点，不说悬之于他有哪些不合适，不说令彼了解就是等于没有立宗的样子。说这四句话来简别五种过失，简别哪五种过失呢？下边四只觉来说，假使你一看杂记论看不到四只觉三个字在那个大灯帐上写的是安慧菩萨肉，是安慧菩萨编辑的杂记论，没有四只觉三个字但是我们这里呢，他说是四只觉说，实际上杂记论是四只觉编的做的不过他做的之后，以后经过安慧菩萨重新编辑就是变成安慧菩萨了，四只觉不见了我们看看今天这个资料今天这个资料了，前面那一段这是我写的，是吧？说大乘阿毗达摩纪论是无著菩萨造的另外呢，阿毗达摩杂纪论这为安慧菩萨编辑就是安慧菩萨肉这些个篓子篓子我们现在说这是编辑的。纪论这个纪是怎么什么意思按照这个无著菩萨，因为这个阿毗达摩纪论是无著菩萨造的，他解释有三种意思，就是等所记物，他就是来平均的、平等的就是各方面条件他不偏于哪个的。辩所记物，他把所有的论点呢都加以采纳进去了。正所记物，非常准确的没有什么邪说了，没有什么不正确的事情，这是无著菩萨做纪论的一个解释。但是依照窥基大师在杂纪论述记上卷一生来说到这个纪论和杂纪论这二论编辑的起因的时候说呢，就是有菩萨聚广文海，因为这个太多了，这个佛教这个论点为其温师欲生却罪，还没有去看，还没有听，还没有思考就怕了。或者那个佛经那么多多如牛毛瀚海，那个怎么看呢？就打退堂鼓了。为了这个聚广文海怕的是百卷瑜伽师的论，不过现在因为资料多了，现在很多初见在见的也有研究瑜伽师的论的。于是大圣无著聚广智慧又是悲心，即阿毗达摩经，所有的阿毗达摩经，所有的重要最宗旨的重要的论，包括了瑜伽师的论一些法门来把它叙述了这个阿毗达摩纪论 啊，言是妙意。绝四字啊，我们书上写的是四字绝啊，这个窥基大师是写这个是绝四字。这是看你是中国写法、印度写法啊，在印度写法是绝四字了啊，绝字在前面啊，它这个动词都在上面的，名字在后面的。那么中国写法呢，把主词、把四字啊放在前面，把那个动词绝放在后面啊，所以这个中国写法就四字绝，印度写法是绝四字。这秉承显训，更为后世啊，可见。这个杂记论、解释记论是觉师之觉菩萨他做的啊。安慧菩萨呢，安慧先其本末，就是很熟练的熟悉这个记论的内容了啊。参柔两文啊，这是树立具文海者，出于六教，亦可受持，总乃多闻，能达大义啊。所以这样看起来，这个杂记论是师之觉菩萨做的，不过现在你看没有他的名字了。因名无限众，常常持尔论为对法或者对法论啊，这个杂记论记论就对法或者他或者是的，我们因名称这样解释。假如另外呢，你为始终呢，把所有的阿毗达摩这些论点呢，有的时候都叫对法。次二论中称因名，不叫因名啊，它也不叫量论，它叫论轨抉择啊，就论轨。论轨的意思就是啊，这论的一种这个规则呀啊，一种规次之。二论内容相同。啊，简或杂记论了解解释，杂记论就是介绍这个记论的。今天持因名大义并一讨论，这个上览两线的那个上边那个文字呢，是记论生的，出自第七品抉择分中的议论品。下边呢是杂记论的，你看杂记论文字比记论的文字多的很多啊。我们这个大书所引用的呢，都是引用这个杂记论生的。这个杂记论是第十六卷最后的那个抉择分中的论品成的。今天我们就谈到这里啊，就是下次从这个965页《然杂记论》第十六运啊，从这里再解。965页倒数第四行。大书文，然杂记论第十六运，立宗者为一所应成，自所许意，玄是于他，令彼了解。到这里，下引号。此间无事，师之教说。冒号，上引号。绕不厌以所应称者，自中一称而说是他，应命立众啊。这是下一行。此言一说，绕非仅敬所应诚意，但说自中先以诚意，应命立众。绕不厌自所许意者，说是他中所应诚意，应命立众。此而一简相辅继承。我们再继续谈中的九过啊，最后啊一段谈中的九过，除了最后把它归纳成三种啊，这个过失的性质啊，就是没有违背了诸法自相门啊，这是前面这先量相位、比量相位。下边三个啊，能比不继承所用，举不继承是啊，不容成故 最后一个相辅继承是六国国。除了这，新阴明所归纳成的这中的九国的性之外，现在我们再看看古阴明啊，对于中他所诠释的意义，他是正面来诠释。下面他用个然字，就是和上面的有所不同。上面是从中的九的过失方面立论，现在杂记论呢是从正面来说一个中是如何的建立起来。杂记论，阿毗达摩杂记论，它是补充阿毗达摩记论的。记论是无著菩萨说的，杂记论呢，假使我们看现在的中文的那个大藏经的本子呢，它上面写的是安慧菩萨肉，就是安慧菩萨编辑的。实际上记论是无著菩萨造的，杂记论是师之觉菩萨来这个解补充的。以后安慧菩萨又把师之觉这个杂记论呢再重新编辑，就变成今天这个杂记论这个形态。在杂记论最一共有十六卷，最后啊这一卷上谈到这个立宗这个行事逻辑的规则了，说立宗要有四个条件。头一个是一一所应成，就是应该什么样成立的就怎么成立啊，不要管对方，不要管其他的。那第二个自所许，那当然你建立一个宗一定要你自己所认可的，不是对方认可的，这个是一定是你要有一个判断，你要有所主张，但是你不能放在心里边啊，你一定要语言文字说出来，要对对方说，得宣示于他，宣示于他，但是还要让对方能够了解啊，对方不了解那个思想的这个道理命题也没用，所以说另必了解啊。这四个条件是建立中的古阴明的所安排的，这个非常好。以后把这四个条件发展成五项啊，从正面肯定的，从反面否定的。这个另必了解到这里是杂记论的原文，所以另必了解句点下边一个下引号啊。这持见无事，说这四句话呀可以来简便来讨论到无中的过失。下面师之角说啊，冒号再用一个上引号啊，这个师之角说就是还是前面那个杂记论第十六卷上说说的完全是一样的，但是我们现在看不到杂记那个师之觉的这个名词啊，只看到安慧菩萨的名词，实际上是师之觉菩萨来补充的。还是在杂记论第十六卷上，师之觉菩萨说了，绕不然假使啊，不是像前面这四个条件啊，是绕不然不这样说，不以所应称啊，这是头一个条件。第二个自中一称，这个就自所许，第二个条件。第三个条件而说是于他，就是前面那个宣示于他啊，这是从反面说了。假使没这三个条件，那也应该说是立宗了，但是后边可以看到没有这三个条件呢，立的宗是有过失的啊。是言义，这个师之觉菩萨所说的话的意思呢，绕非精进啊， 不是立敌对方竞争的一个主张啊，一个思想啊，所应诚意啊。那假如不是这样的话啊，但说自重先以诚意应命中，就是你自己所想象的，你自己所主张的那个重啊，不必这立敌对争了啊，你自己要怎么成立就怎么成立。这是头一种情况。第二种情况，绕不言自所许，不是你自己的主张啊，你那个立中说别人的主张啊，或者是别人的思想，你拿来当立中啊，又不说悬视于他。有的时候是一个判断，是一个思想，你并没有用语言文字表示出来啊，没有宣示到对方，没有宣示他。宣示什么呢？宣示所应诚意，你所主张的啊，那个叫，这是从反面说了，那这个也可以叫做重了。这两种情况都不对的啊，所以此二一简来简别啊，来否定相互继承。假设不是像前面说的以所应承之所许啊，你这个不是立敌对证的啊，绕非金境，不是立方对证的，那就是相互继承的啊。第二个，要又不是你自己所主张的，你说不能说到对方的主张上去了，那也会这个相互继承的过失。说这两种情况都是来排除相互继承过失的情况。我们看明能超的解释，此间无实等者，说杂记论这四句话啊，一说应承自所许欲，宣示于他，领别了解，这四句话来简便可以否定，有五种过失可以排除啊。这此一说应承等四句，等四句就是这前面那个一说应承一直到令彼了解这四句，中间无事，有可以否定五种过失啊。因为它是从四句它涵盖了五种意义，有五种寓意在否定五种过失啊。这料以五意成立中，这四句话里边有五个条件啊。头一个是应承，就是应该建立的种啊。第二个是自许的啊，你自己的主张。第三个要宣示，对方说。那第四、第五个都是对敌的。对敌的有两种情况，光第四个你当时对对方来说了你的种了，但是要还第五个还要让对方了解啊。所以四句话里边，头一句是应承，第二句话是自许，第三句话是宣誓，第四句话是包括了对敌和敌解，包括了两种。这四句话包括了五种意思，这五种意思来否定了这个五种中的过失啊。这一是无意，记则无事，有五种过失。头一个遮一层啊，不是立地对证的了，就是大家都认可的了，已经完成了，已经继承的了，那就不需要这个种了。第二个遮他许，第二个你一定要自许，自所许意啊，不要让对方也认可的，那对方认可的那就不必争了嘛，也是相互争了，所以一定要否定，这是否定了，否定他许的。第三个是遮无言，是一定要宣示于他啊，你有任何思想，你有任何语言，光在你心里打转，你不说出来别人也不了解啊，一定要说出来，是来否定，不要不说。第四个遮都语啊，也是这个要找一个对象啊，你和你 见解思想不同的，你对他讲，不要是自说自话，那个没是效果的。啊，看967页，第五个，这第五节，你中建立起来的目的是让对方了解的，啊，你又啊。一说应承，又只说虚，又宣示于他，但是对方不了解，也没有效果。所以这个第五个还是要让对方了解，就是第一节，就是来遮第五节。这一段文字里边，它有两段啊，前面这是一段，初是武艺技所。记忆所者，刚刚所引用的啊杂记论上的那一段，或者是后边释迦菩萨解释的，都是来建立中的武艺和否定无中过失的。次绕如下，才。都解释用语言文字来建立一个中的条件啊，和反面他所要否定的五种过失，啊，重点在语言文字上。次绕如下啊，从这个967页第二倒数第二一下，入提婆破外道动身令解一面，那个不要语言文字了啊，那就他只是用一个身体啊，用个什么行为来表示出来，没有语言文字的也可以达到破他的一个目的。说次绕如下，正直中体啊，另外一个中的表现的情况啊。现在我们谈的是前面这一部分啊，此无意中，在这个无意中，初二意，初二意就是头一个一说应承，第二就是自说虚，说这两个，即二者，二者就是一说应承就。还没有成，就是应该成立的这样的一个种。那即二遮，二遮是遮，头一个是遮一层，就是基层的这个种。第二个遮呢，遮他许啊，就是四除二，除二就是应成自许啊。二遮呢，就是遮一层，遮他许，这。两边正面的，两个反面的，这是无意中的前面两个意和两二者。下边绕非精进所应诚意来解释这个啊，此言意思呢是既争对敌深成他人一致，今是立事自他无敬，故不成宗。所以立宗的目的就是立敌对正的啊。假使说绕非敬，现在你对立敌不正啊，不敬正，不敬这个应该所称的这个宗，这个他说话的意思呢，就是既针对敌深称啊。你所说的主张，你所说的思想，对方已经知道，对方也已经了解啊。今是立事，你甚至于你所立的那个宗啊，就是你对方的啊，对方也是这样的啊，就是已经知道的。那这样自他无敬，立地没有对证了啊。那既立地不对证，宗的效果没有，说故不成宗，那个不是一个好的宗。所以这样说起来，他谈前面两个说， 十二一减相夫即成，他的目的就是来简便来淘汰这个相夫即成的情况，这种中的过失。下边他引用这个宣范法师的说法，范法师云啊，就是宣范呢、啊，他也做过一门儒政理论的书啊，这里面说，因为我们看不到原文呢、啊，所以没办法做成引号。持重初二，这个里边这个应说应成之所许这两个，就是来否定天主菩萨中的九过中利益成果，就是那个哎，这是这个宣范法师除了这个机称啊的故事之外，他把他还夹进了自教相违这两个故事，他说欲者不同，其他的那这两个故事还有七个故事了，那七个故事啊是和这个有意义并不完全相同的啊，这但是不可讳是，不要笼统的把这个认为这个应说应成之说许是都解释这个来遮这个中的九个过失的。但是这是宣范法师认为这两个有两个作用，一个是可以来利益成果，这个相互继承的和这个自于相违这两个过失。但是窥基大师这个阴明大叔呢，他只是承认这个持初二过微减相符啊，没有提到有这个自教相违的这个自教相违的过失的存在。下边大叔绕不言他者，这独唱词言英明利众，这两句话也是这个杂技论上的话啊，把这个引号可以放上引号啊，从这个绕不言他者是上引号，一直到独唱词言英明利众是下引号，这个是从反面来证的，从反面来说的，前面是从正面来说的，说这是绕步绕步绕步，就是不是这样可能发生什么问题，这样是这是假设，假设不入此的时候绕步言他者独唱此言你明了，那你立宗的目的就是要对方了解，就是来迫使对方，要对方同意你的思想，你要是没有对方啊，那你独唱此言也可以就宗了，这是所以一定要有这个令他了解的这个作用才算一个宗，这是从反面来说的反证的。今要有底方为九过啊，比说误底以为过过，就是有没有过失啊，看当然是按这个信命说有九中的过失了啊，假设没有对方，那这个信阴命并没有写出来，但是这古阴命声是特别注重立地的。新阴命是按现在说它是语句写，就是讲这个语言文字这个语句的结构有法呀法呀继承不继承啊，这个结构说的，没有谈到人。古阴命呢，它是以这个语用学就是什么人说的，是地方说的，是自己说的啊，把这个认的成分呢、夹进里边去了。 下面绕不厌玄师者啊，这是那个杂卷的第三句了。以表一身表示慈意，英明礼重啊，这个还是新英明所强调这个语言文字的重要。这个还是那个杂卷的原文啊，就是绕不厌玄师者，一身表示慈意，英明礼重。到这里那个豆点改个句点，下边加个下引号，实验能力不带神功。因为新英明他强调的是原文字了，他是语语学，所以不讨论这个人是吧，一定是要玄师于他的，这是古英明他是特别重视的。假设不是这样，那一身表示，或者啊，像那个禅宗啊，啊，举个手指头啊，啊，拿那个拂尘晃一晃啊，啊，或者打坐不说话呀，也表示一种思想，也表示一种意义，那也表示礼重。心明不是如此了啊，说一言能力不带神功，说是还是需要用字，但是下边他用一个例外。所以一个例外这种情况的存在，就超出了这个新英明用这个语言文字的范围之外去了。他说绕入啊，他提一个过去一个故事历史的这个事实，说踢破破外道意啊，动身令解，这个也是破他的一种方式。啊，这个破的方式那就不是属于那个三字鼻梁啊中阴玉液的范围之内的了。下边绕不厌令他解了者啊，听着未解此意，英明力重啊，这是第五个意，第四第五个。还这个绕不厌令他解了者，听着未解此意，英明力重。这两句话还是那个杂技论说的话啊，还是把它用引号引起来。踢破破外道，后边有详细的解释啊啊，这个这印度佛教两个大的论师。一个是陈那菩萨，把那个石头啊，给那个破那个用咒语给它破碎了，啊，另外一个提婆，把这个天神的眼睛啊给凿下来，啊，这都是不得了的佛教的大论师。那假使说不用原文字啊，又这个原文字对方又不了解。那听着未解此意，那这样也可以叫中了啊，这也是从反面来说的了。基础相符啊，这个要整个理解说呢，就是来除去相符基层，是吧？设于八过啊，他皆未解啊，皆非正宗。这是引用那个杂技论生的说法，这杂技论的说法。这个窥基大师认为他只是说祭出相符基层的过失，那相符基层过失是不是涵盖到其他的另外的八种的过失呢？但是没有进一步的解释啊，就他解未解说这个，但是虽然没解，但是这八个还是有过失的，都不是真正的一个宗。看968页，明灯超的解释，此是次三义，即三者也。前面讲到有五义，有五者啊。前面所谈到呢，只是第一个出的因所因成和第二个之所须臾两个，下边再解释。下面三个 绕不言他者啊，立众是要对他的啊，独唱此言应名立众啊，来解释这个啊，解释要有对象是对敌意，即则独语。今天主指天主菩萨的一名入论的种子在，绕有敌者，有对方方成救国。但是在无助菩萨的意思呢啊，他坚守无敌以为国国啊，这有敌也有过失，没敌也有过失啊。因为天主菩萨他那个是后边的四个是天主菩萨的，天主菩萨的四个字是啊，即能别不继承，所欲继承啊，相互继承啊，那都是对方对里边组成中的一部分啊不同意的，所以有这个敌的见解在里边掺用着。无助菩萨呢啊，虽然对方不挑剔你说中的意思，但是你还是要把你的中对对方说啊，所以比无助意坚守无敌，就是不讨论你称中这个有法或法呀，继承不继承没有这个讨论到这个中的主旨，但是你还是要你的众啊，要是用对方说的啊，所以坚说无敌以为也还是有过失。那你想让我不宣誓啊，下边这个引号暂时不要啊，让我不愿宣誓者一生表示此意英明利众啊，到这个英明利众引号到这里，下引号到这里，医生表示此意啊，不是鄙夷啊，这个此这个在宣示一点啊，宣示他的和这个无言一定要用原文字说出来的，这是一点。以言能力不带神故，这个是这个大说什么，这个绕不宣示意他以一生词意应名立众，他说假使不以言语来立众啊，这不带神故者，说以言声音集中全言方得立众啊，不带神故，不能用身体表示出来啊，这个的情况，这是新一名他这个用这个形式原文字啊，就是来解释这个中英语的。下边他讲这个例外的啊，那是例外，这个不是这个移民的范围之内的了。这绕入体破破外道意，动身令解，这个也叫破他，这个破他不过不是因名声的中音域的来破词啊，他是用其他的方式，那这个申通啊种种方式来破词。按习义第四卷云啊，就是大唐习义集上第四卷有这样的记载，崔鲁奇那国啊，在这个国的国都的东南边啊，有这个燕摩纳河，燕纳河的西边啊，燕摩纳河就是印度那个恒河的一个支流了啊，也是印度有五大河流，也是印度五大河流边的一个，在它啊。国度的东南边，在这个燕摩纳河的西边有一个大的道场搭起来，这东门外呢又有一个塔， 啊，垂头坡。这个塔是无忧王所建立起来的。这个塔，这个的情况呢啊，如来在西，这是个西字啊，王西的西啊。说如来在过去的时候，曾经在这个地方啊啊说法度人。这里你看，东门外有垂头坡。按那个《大唐西记》上他那个文字呢，假是说宣庄大师到过那里的，他都是用那个字字啊，就到那里到那里。他没有到过的啊，就是听别人讲的传说了，他都是用有字啊，有没有？这个是不晓得是不是他玄奘大师到过没到过？因为他这个东门外有垂头坡啊，假如不用有这字垂头坡也不对啊，因为这个有字是不是表示他没到过还是到过的？释迦牟尼佛在过去在这里说法度人，在这个塔的旁边呢，还有一个塔啊，又有垂头坡。这个塔的中间是释迦牟尼佛的法塔，指甲塔啊，这法甲塔还不止啊，佛的这个法甲，还有这个舍利子，还有摩托切罗啊，诸阿罗汉的法塔，这个垂头坡，周其左右啊，又有这个数十余所，舍利子。啊，这个是宣奘法师他们这个后人翻译的，我们过去都翻译那个舍利弗是一样的。摩托切罗就是那个木剑链啊，过去翻译这个木剑链，木剑链啊，他这个口音都不一样了，木剑链在那摩托切罗啊，居鲁陀摩托罗。摩托切罗是木建连了，但是是和那个居律陀过去翻译的、嗯、这个阿罗汉的他们这阿罗汉的法这样的一个初尊供养的里面，周围还有不止这两个，还有这个数十余所。如来寂寞之后持果，就讲这个垂鲁耆那国呀，为诸外道说挂物言啊，就是被外道说欺，说欺负欺蒙了啊。待会我们可以看那个资料，外道欺负佛教，那个出人都不准敲法器的啊，对于世人都不准打法器。是这个是个卦字啊，就是个欺骗的意思。如外道说卦误人，信受邪法，损废正见，今有五切兰者，这五个道场里，乃异国论师，于诸外道即婆罗门论义胜出，这是外道。比佛教有圣德，因此建言，因为外这个其他国的律师如外道和婆罗门，他们这个战胜了佛教，所以盖了五个道场。在阎摩那河呢，东行八百余里，字信切河，就是恒河啊，这写个字字是表示玄奘大师的到过那个地方。这个恒信切河就是恒河了，下面这河在河源啊，它这个范围很大了，广三四里啊，向东南流，入到海里面去啊，范围更大了，它就广十余里。 水舍苍澜啊，这个波流浩瀚。我没去过印度，你们去过印度的啊？看那个恒河水都是很脏啊，这个当初那个时候那可能不像这么脏啊。灵怪虽多，不为物害，就是其味甘美，细沙虽流，就是形容这个恒河的一些情况。所以这个我们看那个照片，很多印度人都到那里边去啊，受洗啊。在印度一般传说的风水的记载呢，必须熟记，为之福水啊，就是有福德的这个水了啊。有罪的人醉酒随即沐浴啊，便出啊，直接到现在还是如此的。但是也有很多自杀的啊，情命自称，少个字字啊，自己的字，在那个命下边，就是。很多人跳到河里死的也很多了。这些情是生命自杀的啊，跳到河里去的，升天受福都升到天国去了，你就享受这个幸福福德去。假使这是自己情命自沉的，另外一种死了之后把这个遗体来投到这个河里边的呢，这个也可以说是不堕恶趣啊，不堕三个道里面去。殃婆寂流，亡魂火祭，这是可能印度一般地方信仰的地方风俗如此的。这是描写辛弃河的一种情况，但是在那个时候啊，是。直视之国啊，就是这个西兰岛啊，就是现在那个斯里兰卡呀。这个国里有一个提婆菩萨，圣达石像得诸法行，民族渔夫来此导佑啊，他是一个很了不起的这佛教里边的一个大论师了。这个他也著作了很多东西。在这个他和这个龙树婆，他是龙树婆的弟子啊，和龙树婆的齐名了啊，在中观学派啊，空中啊，一位大论师。他认为这种风俗是可能是不对的，或者来导正佛法上去啊。当世师也在这个时候啊，侍女显会大家都到这个恒河里边了。长少长必摧，就是都到这个河边上来，于河之滨啊，殃婆寂流，大家都是里面去沐浴啊，去受洗啊。提婆菩萨呢，也和大家一样的啊，提婆菩萨和光寂隐，俯首反击，壮一众人。和大家不一样啊，一般人是到那里面去清洗啊，他是用这个扶手低着头来打这个水啊，就是那个把这个水那个把它翻起来的，是用手啊还是用头啊？就是使这个恒河水打出这个浪头来了啊，和一般人是不一样。当然这里面有很多外道啊，这外道看到这种情况就说了，有外道也物质何其异乎，说你和我们这一般人来到那里受洗的呀都不一样的啊。这个提婆菩萨来回答说，吾父母亲总在之世，我的原籍是在斯里兰卡，穷苦饥恨，他说那里没有水，饥恨那里应该是有水啊，这恐怕困苦啊，没有水喝，又饥饿， 啊，即时远即，我现在不拿头或者拿手啊，把这个水激起来呀，我把这个水一打呀，就打到我们那个故乡去了啊，打到那个斯里兰卡去，那里没有，那里又是空苦饥渴呀，所以有这个恒河水啊，来给他们喝，来他们来救济他们啊，即时远即。那个外道听了以后，主外道言：“悟子，你这是错了啊！真不在下啊，虑行此事啊，有的是，你说妄行此事，这是你是、根本不可能的事情。家国玄妙，你现在我们在这个印度恒河这里，距离那个西兰岛，那不晓得有多远。”啊，那山川辽阔，那这么无边无际的，你怎么可以激扬出这样一水就可以打过去啊？啊，给激比激呢？那你这个完全是相反嘛？这岂有确心以求前进啊？就是你往后走，你往前走，以为上前走呢？啊，非说无也，这个你这个做法是不可能的。这个提婆菩萨说了啊，971啊，由突坠雷，上芒吃水，像你们那个来自己呀 啊这个到里面去有这个罪恶的，不管多少，只要在上面沐浴啊，都可以免除。啊，甚至有自杀的呀，也可以受天福；啊，死了之后投海的呀，也可以不中恶道。既然有这样种种的情况，那个忧途坠雷，上蒙吃水来救济啊，那山川水主如何不济？那应该也可以了啊。后世的事情都可以，那现在事情应该更可以了。他这么一个回答啊，这就是施诸外道指南谢去，舍邪见受正法，这些外道都跟这个提婆接受大乘佛法啊，改过自弃啊，来皈依佛教啊，愿奉教诲。到这里是《大唐西域记》上的话啊。大唐书第四卷啊，下边还有两段的。即云提婆菩萨：喝光即俯首反即壮意重任者，那就是用，不是用他立个众啊来说了，他是用他的身体来宣扬佛法的，这是用的圣通的方式。即是动身令解，比如外道见出动身，方知啊难取，舍邪生解矣，就可以了解佛法的这个伟大了。盖知此问乎？性是成问，已证是，是不是这样呢？应该是啊，不会这个说的这个不对啊，说谎了。若不愿令他解了者，听着未解，此以英明利众者，此事低解义，即这低论未解。前面是要让敌人了解，下边的是否定敌人不了解啊，这两句话意思还是目的都是还让对方了解了。未解之意啊，其果有个未解，那包括了本来宗是正确的，对方不了解，或者宗的不正确的，对方不了解，那所以他那个范围看涵盖的非常广了啊，就是错误的宗啊，是前面的九种，就是不是错误的宗，你正确的宗，那对方不知道不了解啊，也还是那个算一种过失的。所以他这个起过诱惑是范围是非常大的啊。即出相符，设于拔过啊，他为解者 啊，皆非真故。不管你那个宗的本身是如何，对方不了解，没达到你建宗的一个目的，也还是也是一种有过错的，不圆满的。我们谈到这里啊。我今天资料稍微看一下啊，头一个是佛的身可，就这个狮子觉菩萨，这个我们好像介绍过多少次了啊，他们兄弟三人。现在就是他这里写的是习近云汤烟狮子觉无助弟子，过去我们了解的是无助菩萨、世亲菩萨、狮子觉菩萨，他们是三兄弟，这是有所不同啊。这里他是这样的解释啊，这个缺少这个能力的，或者非说静止中啊，或者是犹豫中啊，这个在新英明九过里面的都涵盖了。但是在下边到那个因子解释的时候呢，比较圆满的了解。下边这两行是杂记论上的原文，这杂记论第十六卷上是和原文字是绕入所安立的无一切过量故，建立我法自性，绕有绕无，我法差别，变不变等，具足前相，是名立宗。这个就是接着前面接着前面最早就是那个965页啊，就是杂记论上说啊，这个要立宗，要一个以所应成，之所许故，宣示一谈，另必了解，这四种。下边就是还是那个杂记论，他不过这个杂记论是狮子觉，他把狮子觉这个作者提出来啊，绕不厌以所应成者，之所需依之道啊，这个应名立宗。再到下边这个967页啊，就是从反面来设令啊，绕不厌他的如何如何，绕不厌宣示者又如何如何，绕不厌令他了解的如何如何啊。这个下边呢还是到970页，绕入所安立无一切过量，就是由前面那个反正面反面啊立论之后得了这么一个结论，说假设像前面所安立的这些过失都不存在的时候，下边他举的实在的例子啊，这建立一个什么样的宗呢？当然建立一个照例我法自性。我们一个宗啊，前面已经一再的谈，它有两个成分，前面那个主次是自性是体，后面那个是意是差别，前面那个是有法，后边是那个法。所以建立成一个宗的时候，一定有这两个条件，说建立我法自性，或者我的体性，那这是从这个个人来有情来讲的。这个我是因为在印度宗教最高的啊最原始的两个名词啊，一个是心，一个是舍啊，这个心就是我这个产生的。法呢是我以外的另外所有的这个包含了所有的这个概念，他们这个体性有自性的存在绕有存在的，绕无不存在的，绕有像其他数论学派啊承认有个我的大我的存在，佛教不承认这个 我的存在，所以有的是有，有的是没有，有的是存在又不存在，绕一绕悟。这个绕一绕悟是佛法的差别，佛教不承认有我啊，这个苏律学派承认有我，这个有这个差别性的啊，说这我法差别，这我法的万法不一了，有种种的情况都存在的。另外还有这个中呢，有的变，有的不随便啊，加上肯定前面那个自信的，就是那个主持的普遍不普遍，普遍的我们叫全称命题，不普遍的叫特称命题。具足前相，具足前面所提的四句那五个条件，这样完成了，这个是一个完整的立宗，一个宗旨。到这里是原文啊，从这个绕入所安立一切无过量故，一直到第二行那个四名立众，是杂记里的原文，可以用引号引起来。绕诸比问，这个比问就是指的这个古音名啊。现在他引用的是杂记论啊，杂记论人还不多，加上你看那个其他的这个方便行论啊，入实论呢、啊，那个讲的故事还要多啊，就是绕诸比问过多于实，他讲的那个故事比较着这个新音名这个入论所讲的故事啊还要多。我们前上次讲了，所以这个古音名讲这个故事比新音名的故事多，因为他把忍的因素加进去了。这个在新音名他只是讨论那个句法文字啊，成立不成立。所以我们上次讲说这个古音名是相当于现在的这个语用学，新音名相当于现在的语义学，他只是在语言文字上来讨论啊，不讨论这个人的问题啊，你人有没有能力啊，你人对这个知识的了解的程度啊，那当时这样夹进去，那故事就可能产生的就多了。第三第四啊，前面讲了那个第三是玄师于他啊，那个第四呢是对地啊，或并第五少分，第五是要第一了解啊这个情况啊。第三玄师于他，反面呢那是否定这个不要不说话，不要无言。那第四呢对地呢啊，一定你玄师中要有对象，要对别人去讲，不是你啊多语啊自言自语，说给或给自己自言自语的，那这是一个判断，那构不成一个命题，是有这种情况存在。所以这些呢，在因命入正理论这个新命上啊是没有讨论到的，没有讨论。新命一定是要有的，没有讨论说不说话，那个对方不说话，怎么是立宗呢？啊，也没有讨论到是都语啊，自己语，不对别人说，这个都没有谈到。这一段在这个前记后记都有啊，因为那个若记哪么拿来，拿来我们看看这个对这个祸病第五少分他的解释，对第一的解释，在这个若记309页。301页，对不起啊，我这个脑筋不清楚。翻到没翻到301页？ 三百零一页最后那个大书文，绕尊笔问过多于词，第三第四或并第五少份，此中我这个谈的啊，第三是玄虚于他，第四啊这个对地，第五是令地了解，这个是在新名声没有的，所以这个词中我无故。我们看看他那个引用那个后记的这个说法啊，后记曰啊，意思说是什么呢？说准笔论过简呢、啊，啊，就是准着这个杂记论，他那个过失来简便，这个简不是简单啊，是简便，是讨论的意思，就是在杂记论上来讨论呢，乃多他的过失啊，多于此因命论啊，比这个现在新因命论呢、啊、比较多。下边用问答的方式来讨论算。问这因命减少，因命的简便过失比较少啊，因过未除，那有的过失他并没有把它排除掉、嗯、那如何立众的为这样，那批因命把过应有的过失没有排除掉存在在里边，那怎么会得到一个真正的宗呢？他是提出这么一个问题来。来回答，准此立的是立地对命即不通啊，因为这个新因命古因命我们开始讲了，新因命没有把忍的因素加进去，这是语句的讨论，古因命把忍的因素加进去了，所以这个准此立句啊，这立立地对命啊有所不同啊，比立啊无敌过啊，是要悟这个在比说立的把对方的有没有过失啊把它加进去了啊，是要乌龙方命为能力啊，但是在这个新因命上啊没有把容纳进去，容纳进去什么呀，容纳命去这个能力，这是古因命新因命对这个能力的解释的不同啊，这个新因命把因欲作为能力，所以把它没加进去，古因命呢啊，我们前面讲到那个无助菩萨那个八能力啊，那个八能力把中加进去了啊，把中阴欲啊，甚至于这个和解下面限量比量圣教量，把这个这八种啊都算于这个能力进去了，所以这个是彼此是不同的啊，所以比不同比不严选是在心明中没有讲到啊，你不对别人讲啊，或者无言呐、啊，或者独语啊，这个新名都没有了，新名一定语句一定呈现出来了，说的不这个说到讨论到认这个立者，你说不说话呀，你有没有对象啊，这样都没有讨论过的。说彼处第五他为解中，这个也没有以见能力去，因为对方不了解，就是你这个能别所别啊，不成不继承啊，说或者拒不继承而产生的，所以也没有心命啊，也没有讨论到第五个啊，对方了解不了解这个问题。说以称其过啊，都把它把这个心命没有把它称为过失，古因命把它称为过失啊，今此却能力等啊，就是现在说这个。他说用此却能力已非他所敬啊，他为解悟，这些引用这些话，说乃至淫欲等过，这个能力是啊，在古因命中八能力呢里面包括了中阴欲都算这里面去了，说这个都是 能力的过失啊，飞入重重，在心命上排除了这些啊，在心命上把这些因的过失、因的过失、重欲的过失、欲的过失都没有拿到这个能力这个重的过失的里边去啊，所以此虽少于彼，所以这样看起来，单单的重是少，夹是在阴欲夹进去啊，也是不少的，是一样的，是的，一无其过啊，所以此虽少于彼啊，也没有这些阴欲的过，阴欲的过是在阴欲里面去讲，是的，这是在后记里面的话，它后面有一个文字，那表示是后记的原文啊，它没有那个引号了，用这种方式来表示。那前记呢？说前记地无少分啊，这此中物者在新阴明里边是没有的，在纪论里边啊，杂纪论就是解释纪论的，所以第五句是、啊、令他了解的这个条件，既却无语，无能力，你不说话啊，这没有，当然没法让对方了解了啊，或于犹豫中。啊，这是你自己都不能够决定的，或者你根本就说到对方上去了。此之三句是这三句，并是比论中是在纪论杂纪论里面所有的。那第五句呢，也可以包括了这三句，因为你不讲话，或者是你读语，或者是没有宣示一地方，当然对方就是不了解了。在此中聚舍中啊，不舍能力，在心明上啊，在中上讲，在古音明上是在能力上，是心明跟能跟古音明是不同的，说这个时候在这个心明这个能力是指的音域说的啊，两个是不同的，故此中莫也。到这里是前记上的话，下面那个小辅助运，小就是那个小善呢、啊，就是指的这个我们这个明灯朝的讲的，主是这个善助法师，就是明灯朝的作者，这个我们明灯朝上有，就不要谈了。我们再回来看明灯朝。971页。看明灯朝的解释，或持缺五啊，它这是简单的，它用个等字，那个等字是或持缺五能力，已非所敬之啊，这个总这几句话，它只是用前面四个字，他说在对法。无助力霸能力啊，这个我们前面开始的谈的时候，谈这个中医前对这个能力所力解释的时候了，我们就已经解过了。对法就是纪论啊，这个翻译的中华也就阿毗达摩也就对法这个翻译，说的是霸能力。八能力大家都有印象了啊，就是中阴和解啊，限量比量生较量这八个啊，未解之重，既却力重，能力已非，因为在无助菩萨把重也容纳在能力的里边去了，说这个能力有两种解释啊，整个的八啊，中阴和解、限量、比量、生较量、双是能力。另外，另一个解释呢，整个的三支比量也可以叫能力。啊，这是从广义的解释。狭义的解释呢，在心明上，只有阴和欲算能力，中不算能力，中算所力。所以他这个估计你们讨论的范围不一样，所以解释也就宽窄不一样了。那加深看古云明说那个有八能力，那就是这个或持缺无能力 啊，那是还是包括了这个种了啊，就这个能力已废，就是此缺立中能力也是有过失的。所境之中敌未解故啊，所以但是非所境之中啊，不是立地对证的，但是这个对方没了解。但是你这个就是所立之中这带这个因为缺误，那对上对方啊，地方也是没了解的，解释这一几句话。下边就解释这个或犹豫众，下边也是他为结果，也是对方也不了解的。因为你犹豫，说未结之众即犹豫众，那就是反过来说，就是或犹豫众他未解，他为什么没解呢？就是因为犹豫的关系，你不决定啊，可能是对，可能是错，不知道。说能所别众偏生一故啊，就是对于这个主称中的啊能别所别还没有这个一个明确的定义，由此不得，这个得不到解中啊，你主称中的成分。生疑问，那整个加起来这个种当时也不能了解了。这样一准，根据这样一个来说啊，有能别所别犹豫不成偏生疑故。所以这个古一名生他会觉得，那到了新一名生，也就是产生了啊能别不即成，所别不即成啊，能别不成所必成，我们前面也谈的了，应该这个就是犹豫不成啊，因为这个能别所别的产生了疑义，也就是使得产生了这个犹豫。绕入所安立啊，无一切过失量等等，这个拍出了上面这个他对方没有解的啊，不能了解那个中的两种情况之外，那当然这就没有过失了，一切过失都没有了，无一切，当然是个正确的一种啊，是正之中体啊。路上所说的没有上面那五种的过失啊，是这个是真正的种。故云绕入所安立，无一切过失两种。下边实际上举的这个中的例证是吧，我法之行绕有绕无等者，绕有绕无的，这是并通牵我法两种自性啊，就是他举出啊实际的力量，实际的力量很多了，但是举出一个最前面的一个总的啊，所有的概念容纳到最前面的一个总概念的时候，不过是我法而中。所以在切出瑜伽师地论，在瑜伽师地论第十五卷上也是有同样的一个说法，所立自性啊，为有立为有，无立为无。但是啊，就是假设在佛教讲啊，否定啊，佛教啊，比如说有假我，没有真我，这个法啊，也是这个我有法空，或者法有我空，种种的情况，也就是那个空的呢，就是无离为无，有的呢，就是有离为有的肯定。无离为无到这里是个句点，是个下引号，到这里为止。后面最后一行那个舍无舍等那个引号不要了啊，没有瑜伽师地论，只是引用瑜伽师地论第十五卷，直到这里，下边那个是明灯抄的叙述啊，就差别中啊，掀开我法而中差别啊，所以这个我法是两个名词是最上的最高的一个上概念，下边那个所有产生的万法都是由这个我法两个产生出来的这种。 绕一切辩者承认肯定啊，我是真我的存在，另外有自信的存在，这个是就是查毗罗等子，这是数论学派，就是那个修流线啊，他查毗罗是那个数论的祖师这个名字了啊，就是斯密奇先人呢，他们所肯定的那个我，就是我量通虚空啊，这是这个对着我这个承认科大的解释啊，我有多大呢？那虚空法界多大？虚空多大？那我有多大？因为有这个大我，才产生那个二十三体啊，所以这个我是它的概念是非常这个范围非常大的，像虚空的。绕非一切辩者即说之我啊，这个假使你不肯定那数论学派那个大我虚空那么大的时候呢，那个这个我就变成一个制造了啊，量有分歧，那我的范围的大小有真有假啊，是不是同一的一概的，所以有虽身眷属啊，这个在成为是论上这个我们那个啊，昨天那个谈到那个裸体外道了，是立见子外道，他们所注重那个我啊，卷就是收缩啊，这个我收缩到像那个机尾那么小，竖这个舒展开，舒展开就是我像那个量通虚空那么大啊，就是有虽身卷束，这个卷和我们现在一般用那个提手旁加个提手那个卷，就是把它缩小啊，那个我缩小的量像那个微机微那么小啊，束呢就是展开，伸展开有那个、啊、跟法界跟虚空那么大，和机微等，这是这个非佛教的外道所承认的肯定的机微，因为这个虽身书讲是指的形容这个我的，这个机微呢是形容这个法的啊，法这个分解到最小还是存在的，那个个体还是存在的，宁灯超的文字，故世中内次理三过啊，就是能力不成所